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28集。司空云往前一看，也是脸色猛的一变，前面是深渊，接下来的路通向天堂，断崖刚好是在森林消失的尽头。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这片森林的后面会是这样的地形，不过仔细想想也并不意外，毕竟是皇家专用的猎场，这样的地形更加有利于管理。只是这样的状况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事。谭七彩吓得嘴唇苍白，突然发生的状况让他措手不及。他坐在司空岩的前面，能够清晰地看到断崖上的碎石，还有那看不清底的深渊，高度的落差让他心脏差点停止了跳动。不仅仅他是这样，司空岩也是如此，不过他依然还有意识勒住马儿的缰绳，然后下一秒便下意识地想要翻身下马。在这种性命攸关的紧要关头，只要是人都会遵循自己的本能自保，这是每个人下意识的想法。谭七彩也想自救，可是他完全不会功夫，起码这也是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直接就慌了神，愣在马上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什么应急的反应也没有。马儿的速度太快，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他往前冲。谭七彩心中一片绝望，没想到自己的生命竟然是用这种荒唐的形式走向了尽头。马儿几乎悬空，发出一声带着惊恐的嘶鸣。谭七彩干脆闭上了眼睛，再也不做他想。
谭七彩，
司空仪的声音离得那么远那么远，惊慌担忧绝望，但是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抓住了自己的胳膊。
抱住我，
一个凶恶的声音在自己的头顶上响起。谭七彩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略微扭曲的有些痛苦的但是却异常坚定的脸。谭七彩二话不说便抱住了他的胳膊，他眉头紧锁，牙关紧咬，似乎在强忍着什么。他抬头一看，司空云的右手抓着一块微微突出的石头，勉强保持了身体的平衡，他的左手抓着自己，如今正被自己紧紧抱着，他们两个身体的重量完全落在了他右手的几根手指上，状况十分不妙，纵使他力气再大，那也坚持不了几秒。司空岩和司空仪已经安全下了马，他们赶紧冲上前去，想要抓住司空云的手，大喊着
坚持住，
伸出手想将他们两个拉上来，但是速度还是不够快。就在最后一秒，司空云实在是挺不住了，两人在一瞬间掉下了山崖，慢慢消失在山顶上两人的视野当中。岩石上留下了几道手指被粗糙的石头磨破的血痕，触目惊心。山崖上的两个人都是面色苍白，司空岩无力地倒在地上，呆滞地看着空荡荡的悬崖，听着碎石慢慢滚落的声音，浑身都在颤抖。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，若不是他任性而为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司空仪慢慢地恢复了平静，他站在山崖上静静地往下看，眸子如一汪千尺深的潭水，深不见底。司空云松手之后，谭七才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不停地不受控制地下坠，再下坠。他多么想停止，又是多么害怕停止。他怕一旦停下来，自己的结局 就是粉身碎骨。司空云依旧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紧得两个人的手都快要嵌在一起。然后扑通一声，冰凉的液体瞬间将两个人尽数吞没，窒息感扑面而来。谭七彩完全没有防备，立刻吸进了一大口水，瞬间被呛得天昏地暗，眼前发黑，却没有办法将口腔里的水弄出来。他尽力地想挣扎，却感觉有一只八爪鱼一样的东西一直想要束缚自己，越来越紧，他非常难受，脑子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慢慢消耗殆尽。跟八爪鱼挣扎了一小会儿，他便耗尽了力气，终于两眼一黑，在水里彻底晕了过去。不知在黑暗中一个人待了多久，谭七彩慢慢地恢复了意识，他只觉得身体和四肢就像是分开的五个部分一样，有种刚被五马分尸的感觉。自己是死了吗？他试着动一动手脚，但是手脚并不听话，反应力异常迟钝，任何大脑传达给四肢的信息，身体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。身上的衣服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口子，身上也是各种青紫伤痕。他看了看周围，都是十分高大繁密的树木，遮天蔽日，看不见头顶的蓝天。
过来吃东西。
一个十分冷淡的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脑子先吓到，身体却是好半天才做出反应，隔了一会儿才打了个冷战。慢慢转过身一看，司空云身子湿漉漉的坐在地上，手里抓着两根木棍，上边串着鱼正在火上烤。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谭七彩刚醒过来，还有些大舌头，他咳了两声，呼吸道还是很不舒服，好像呛水之后的感觉。
我救的你。
司空云非常不客气，他转着小木棍眨了眨眼睛。
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淹死了。
谭七彩满腹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不想相信他的话。虽然他早已经知道了真相，水里的那个八爪鱼就是他吧。其实心里清楚得很，这一次若不是有他在，自己一定早已经命丧黄泉。但是看着他这种嘚瑟的态度，谭七彩就是不想对他低头。于是他选择了沉默。他慢慢地爬起来，然后蹒跚地走到司空云弄出来的火堆边坐了下来。身上的衣服已经半湿半干，看来自己昏迷了有一段时间了。谭七彩伸出冰凉的手放在火边烤。已是秋季，干凉的秋风轻轻一吹，谭七彩就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
衣服脱了。
司空云轻描淡写地说道。谭七彩瞪了他一眼，司空云不再说话。夜幕早已降临，谭七彩从司空云寥寥数语中得知他们从断崖上直接掉进了河里，被水冲到了一处岸边上，具体是哪里谁也不清楚。接下来他们或者是要想办法找到路自己回去，或者是等着人来找到他们。附近是一大片荒野，完全没有人家，也找不到什么食物。谭七彩一边啃着烤鱼，一面郁闷地想，自己这是要和司空云来一出荒野逃生呀。谭七彩两口就将那只串烧小鱼吃下了肚子，但是胃里并没有什么反应。他的眼神缓缓地挪到了司空云的手上，然后又从他的手上挪到了他手中的那串正在烤得滋滋作响的鱼上。
想吃？
司空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眼神，手上的鱼翻动的频率显然是更快了些。 香味十分不配合地飘进他的鼻子里，口水自然地从嘴巴里分泌了出来。谭七彩纠结了一小会儿，最终食欲还是打败了面子，他坚定地点了点头，伸手便要拿过那串鱼。可是司空云却是缩回了手。谭七彩愣了愣，尴尬地笑了笑说，
还没熟是吧？
熟了。
司空云说完，还将那串鱼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，面无表情，但是声音里却有微微的波动。听得谭七彩的心也波动了一下，说，
好香啊。
谭七彩顿时就想把鱼从他的手上抢下来。
别看了，这是我的。
司空云瞟了他一眼，神情冷淡地说了这么一句，然后稍微吹凉了一些，一口下去鱼肉没了大半。谭七彩有种用暴力的冲动，
想吃的话自己去河里捉。
司空云依旧十分冷淡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感觉他似乎在生气，至于在气什么，谭七彩就无从猜起了。他说的也对，他并没有义务为自己弄吃的，辛辛苦苦捉来的鱼能够分给自己一条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么想着，谭七彩便慢慢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往河边走。司空云手一顿，抬起头看着他蹒跚的背影，微微皱了皱眉，没有开口阻止，却放下了鱼跟了上去。谭七彩觉得身子没什么力气，心想捉鱼的力气应该还剩了一些。他挽起袖子和裙子，趟过河水的浅滩，来到没膝盖的水域，低下头弯下腰，十分仔细地瞪大眼睛盯着水里的生物。鱼并不多，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，这里的水太清澈了，水底全是光滑的大石头。谭七彩好几次都差点滑倒，但是都勉强站住了。下河摸鱼这样的事情，谭七彩还真是第一次干。他疑惑地想，也不知道司空云刚刚是怎么做到的，想什么办法才能把河里的那些光溜溜的、游速又快的小家伙们给弄上来。浅滩几乎都是指甲盖那么大的小鱼苗，前面水深的地方可能鱼更大。谭七彩捞起原本就有些湿漉漉的裙子，继续往水深的地方走，果然看到了一条很大的鱼，银白色的鳞片在水中反射着微弱的光线，有一种很奇怪的美感。谭七彩此时想的是，这条鱼填饱两个人的肚子都完全不是问题。看到鱼之后的谭七彩感觉一股劲儿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传遍了全身，他小心翼翼地抬起脚，那鱼反倒朝着他这边来了。这反常的行为倒是让他吃了一惊，本来准备扑过去，此时却突然要收回来，重心发生了改变，他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扑通一声重新跌进了水里。等他挣扎着重新站起来的时候，那鱼儿早已不知去向，只有司空云站在他的对面，抱着胳膊欣赏着如落汤鸡一般的他，表情似笑非笑。
笑什么啊？
谭七彩拧了拧裙子上的水，头发重新被冷水浸湿，被风一吹，浑身上下皆是凉飕飕的，冷得他打了一个大喷嚏。跟暂时的饥饿比起来，保持身体的健康似乎更加重要。谭七彩果断地放弃了那条鱼，踏上岸直奔火堆，哆哆嗦嗦地烤起火来。司空云并没有立刻跟上来，而是站在那里没有动。过了一会儿，等到谭七彩基本上恢复了体温，正在困倦地打盹的时候，他的面前 忽然多出了一条大鱼。他惊讶地抬头一看，司空云浑身上下都跟自己一样几乎湿透，显然是下河抓鱼去了。司空云一时间这样突然的变化让谭七彩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他怔怔地看着他，心中竟然有那么一丝丝的感动。
给我的。
为了不自作多情，谭七彩小心翼翼地向他确认道。
不吃还给我。
司空云听到谭七彩的这句话竟然有些别扭，转过身就要来抢鱼。谭七彩迅速弯腰把大鱼抱在了怀里，开心地笑着看着他说。
你别耍赖，给了就不许反悔了。
司空云看到他的笑容微微一怔，赶紧转过头，嘴角有一些细微的弧度，不仔细看根本辨认不清。已是夜晚，谭七彩将鱼肉分成了两份，一份给自己，一份给了捉鱼的那位。两人很快吃完，随后紧接而来的便是漫长的黑夜。谭七彩干坐着烤火，司空云一直不说话，他也不想主动跟他套近乎。两个人如同静坐一样面对着面，一个面无表情，一个无聊至极，谁也不主动开口，就像两个幼儿园的小孩子互相生闷气，谁先说话谁便是输了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谭七彩觉得十分疲惫，有些困了。他们从悬崖上掉进了水中，被水流冲得太远，一时想要走回去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明日再想办法。所以今夜只能在这个地方风餐露宿。司空云似乎也有此想法，他站起身来打了个哈欠，然后伸手到自己的胸前开始宽衣解带，衣服还是有些潮湿，他解衣带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衣服有些沉重，有的地方甚至还在滴水。谭七彩却觉得心一慌，在看到他宽阔胸膛的一瞬间红了脸，窘迫的无以复加说，
你要脱衣服到边上脱去。
那我得把篝火也带走。
司空云瞥了他一眼，不以为意。
或者你自己别看。
谭七彩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得别过脸不去看他。